我是在这里实习，2017年的时候，现在很感恩能够在普通话重办里面第一次讲道。好，2013年啊，到某一个晚上，我太太突然的叫醒我，说见红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2013年的时候，我太太怀孕，那天晚上突然的就醒来，然后呢就见红了嘛，所以呢就要立马的就去医院，然后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就告诉我，你先回去，因为你太太还没到时间生孩子，所以我就回去，回去以后大概当时应该是凌晨的三点多钟，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呢，我就经常去看手机，因为我怕医院有电话打过来，一直等，一直等，等到白天，还没生出来，然后因为是在公立医院嘛。所以肯定要中午还有晚上才能就是看我的太太，这个状态，这个时间，这个等待连续了3天啊，我的大儿子到第3天才出生啊。我觉得等待这个时间实在是不容易啊，就算等到第2天，差不多第3天的时候，我太太怀孕了啊，看到她很痛很痛的时候，我一直的就在等候，等候，等候。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够等候主保守我，保守我的太太，等候仰望，确实是不容易的功课。我相信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也试过等候等待嘛，这个过程，在等候的过程里面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经历。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我相信这篇经文不算是一个很流行的，我相信大家很记得诗篇23篇啊，诗篇第一篇啊，诗篇第150篇，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130篇不一定很了解，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这段经文啊，能看看诗人在诗篇130篇当中讲出了一个什么的心情，他怎么样的等候主，仰望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一同的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先一同来念诗篇130篇的经文啊，我们一同来请上行之诗。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大家 一读这个诗篇130篇的时候，一开始通常你大家不会读第一句的上行之诗啊，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第一节的第一句应该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翻译作梯子之歌，就是爬楼梯啊，梯子之歌。诗篇120篇到134篇其实都是我们叫上行之诗的一个系列。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归以色列，或者回归圣所耶路撒冷啊，或者我们经常说朝圣者啊。诗篇120篇到134篇上行之诗的意思就是类似一个朝圣者的一种经历。这种是什么经历呢？啊，就是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面啊，我们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一位朝圣者，就是他很希望到耶路撒冷的一位朝圣者，他 所面对的一种什么样的遭遇。其实他的经历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很有关系，我们基督徒就正正就是这一种的生命。诗篇130篇第一句一开始，诗人就向神呼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诗篇130篇一开始，诗人就向神呼求啊，呼喊啊，甚至我们可以说求救。他类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啊，求你听我，你听听我好吗？求神啊，你听我的声音好吗？那深处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呢？啊，大概的意思就是就是地的深处，或者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海底最深最深的地方。你在海底之下，你什么感觉呢？那个地方是没有依靠，没有人帮助，也是一种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或者说，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当时就身处一种困境里面，他被这种困境淹没了，好像水一样，他水在水底下被水淹没了，或是他在病患里面，或者受到敌人的攻击，他很困难，很困难。虽然经文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诗人当时 就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所以他向神呼求。其实在第二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其实我们可以翻译为我的主啊，我的主啊。诗人对神是一种个人的关系，神是他的神，我的主啊，是一个第一人称的这个表达。他很希望神回应他的祷告。其实在经文里面，大家可以看 PowerPoint， 第一个听是一种命令型，神啊，你必须要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另外我们可以翻译作，愿你的耳朵留心留意我恳求的声音。神啊，你可以听我吗？你可以留心听我现在所讲的话吗？向你的呼求吗？所以当时我们可以想象，世人好像是不是因为感受不到神听他呢？或者他在很大的困难里面，他觉得神为什么你那么慢都不回应我的祷告呢？他很希望神快点听他的祷告。其实我们可以参考诗篇86篇还有140篇，诗人恳求神听他的声音，他其实不单单是要求或者恳求神听他的声音，他更希望神出手帮助他脱离这个困难的环境。但是那一刻他觉得神听不到他的声音，或者他觉得神的回应太慢了，我等不到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两段经文，诗篇86篇还有诗篇第140篇。其实当时这两篇诗篇里面，诗人呢说，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还有在征战的日子，不要遂恶人的心愿。其实诗人很希望不单神听他的声音，而是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拯救我好吗？在2001年，我在右边的膝盖突然发现有一个水肿，腿不能伸直，又不能屈膝，所以圣经说要屈膝敬拜，所以我当时是做不到的，因为我那个膝盖是有问题，所以不能屈膝。当时我还没结婚，我父母的家呢就要爬楼梯的，就走7层的楼梯，所以当时呢就每天回家啊，还有出去的时候呢，我走每一步都很痛，很痛。最后我忍了多少年？5年5-6年的时间。我最后就看医生，最后要做手术。其实这边有右边的膝盖，我2006年到2007年，我总共做了3次的手术。当时应该2007年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信主以后，我就进医院。 我记得做完手术以后呢，就是2007年的时候，我连续的做了第一个手术以后，第二个星期又做一次，所以做了两次以后呢，我就躺在床上面，我就很辛苦啊，除了不能走动以外，还有就是我很痛，而且甚至我去洗手间都不能，我要在床上面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很辛苦很辛苦，因为刚刚信主了嘛，所以我就在床上面，我就呼求神，神啊，为什么要这样？我当时也是很年轻嘛，我平时觉得很容易做的事情，当我做完手术完全做不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病患，所以我就呼求神，神啊，为什么你要我遇见这个那么大的困难呢？我真的在床上面呼求，做完手术慢慢的康复，四年后，我以为做完手术没问题了，四年之后，2011年的时候，每年复诊，然后2011年三月份我复诊的时候，医生说你要再做一次手术。但是如果是你听到医生这样说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我的心情非常的低沉，虽然医生每次都跟我说我很大的机会会复发，但是当你真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心情真的是会很低沉。而且两个月后我要结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我的心情会那么低落。但是因为后来信主了四年嘛，我感觉要比较属灵啊，所以呢我没有表达我内在的一些情绪，但是其实心底里面我很想问神，为什么要我面对这种苦难呢？我可以不做手术吗？为什么要在我结婚之前要我面对这种苦难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困难当中，你在疑惑当中，甚至你觉得神不听你祷告的时候，你继续的向神呼求啊，向神祷告，这样你一切心里面的苦情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向神倾诉啊，不用害怕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向神向人去倾诉或者找人去谈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别人怎么想我，会不会误会我，但神不会的，神完全明白我们内心的状况。你曾经向神呼求吗？你曾经在困难里面你向神祷告吗？我看有一本书，就是剑道神学院梁嘉玲院长的一本书，凡人的祈祷。他说你的祷告是像大臣面圣一样，面对皇上一样恭恭敬敬的，还是你将神当为是你的天父，你自己是像小孩子一样完全的向神敞开你的心，完全的表达喜怒哀乐吗？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个人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说的话还是恭恭敬敬的，这本书就梁院长说你跟神的关系应该都很淡薄，你跟神的关系都很淡薄，不必害怕，向神呼求。那接下来诗人怎么样呢？我们再读第三到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主耶和华，你若就差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就查这个字啊，可能这样看不出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意思，这个字原文呢，其实跟这个保守啊，这个保藏还有收藏啊，保护是同一个字来的。但是如果用在罪孽的话，这种保藏这种收藏就不好了，就跟你可以翻译为记录或者保持，就像警察拿着犯人的这种证据一样，他拿在手上你就跑不掉了。如果神是就差罪孽的话，谁能站得住呢？ 其实这里不是一个问题，大家很清楚，没有人能站立得住。如果神真的把我们的罪孽拿在手上，如果神真的不放过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但是世人说，但这个但就是他突然想到神不是这样，神是有赦罪之恩的神，要叫人敬畏你，就是敬畏神。诗人从第一到第二节，他从这种呼喊、这种呼求当中，突然到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好像突然变得理性，是吗？他很理性，他想到，神啊，如果你救查罪孽，没有人能站立得住，但是你是有赦罪之恩的神，要叫人敬畏你。其实这首诗篇130篇不是一首求神赦免他自己罪孽的一首诗歌。如果我们看诗篇51篇，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 PowerPoint 啊。如果看诗篇51篇，如果你看的话，其实诗篇51篇，不如大家一同来念，会不会小一点这个字？好，一同来念诗篇51篇，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诗篇51篇，诗人提到很多他自己的罪，他求神赦免他自己的罪，但是在诗篇130篇里面，没有，诗篇130篇里面，诗人没有提到他自己的罪。其实诗人不是求神赦免他自己的罪，而是他仰望神的拯救。刚刚说2013年的时候，我太太就怀孕了嘛，所以我孩子现在就5岁了，大孩子。他2、3岁开始了就很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他做事情呢有自己的时间表的。所以你每次提他起床啊、刷牙啊、洗澡啊、吃饭啊、睡觉啊，都要叫他很多次。有时候我真的很不耐烦，我就说啊，孩子，你可以做事情可以爽快一点嘛，该做的事情就尽快做，不要拖延。讲完这句话，我就想到自己了，因为认识我的弟兄姐妹知道啊，比如说我做功课一个月以后交，其实我还是之前3、4天、2、3天才做的，所以。当我说这句话跟我孩子说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其实我自己也都是一个拖延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求神帮助我们了，而不是只帮助我孩子。世人也是这样啊，当他想到神是救查罪孽的时候，没有人站立得住，包括他自己。所以当世人这样想的话，他突然好像跳了出来，他好像就突然从自己的深处、他自己的困难当中，突然能够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拯救。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面对不公义的环境，面对困难，我们会呼求，是吗？我们会呼喊，甚至我会投诉，我会求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想神过去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神如何帮助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没有放弃我们，其实神还会帮助我们。因为什么？因为神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因此我们能够仰望他的拯救。诗人从呼求神之后，他慢慢的回想到神是怎么样的神啊，他是有恩典的神的时候，现在他仰望神的拯救。让我们一同来念5到8节，我们一同来，请。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剩余昼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但如果看有注意的话呢，第一到第四节啊，世人主要用我和你对神的，你是用我和你，神是你。但是从第五到第八节啊，在 PowerPoint 里面黄色的，你可以看到世人突然改为他，我跟他，我是我自己，神是他，用他来称呼神，是什么样的意思？本身诗人是我和你，就是他呼求神啊，但是当改为他的时候，他把这个眼目转到自己，他转到自己身上，我的心等候主，我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他有慈爱，他必救赎。这代表他从对神的呼求转到他自己的内心里面。诗人呢，透过不断的这种我的心等候，我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不断的出现的时候，去表达他真的很切切的去仰望神，等候神。我的心这个字啊，其实可以翻译为我的生命啊，其实这个我的心，这个心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啊，可以翻译为生命的，代表他全人，他全心，他全意的去等候神。而且诗人是从心灵，他心底里面对神的仰望，而且他这种仰望基础是什么？在他的话语中，我仰望。我们可以翻译为在他的话语中，我仰望。他仰望神的这个基础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代表什么呢？他不会白等，他不会白等，他肯定可以等到神。接着在第六节，诗人更用一个很具体的形象或者一个图画来表达他怎么去仰望神的这种迫切。好，我们一同来念嘛，第六节。我的心等候主，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等候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它不是动词，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向着，朝向的意思。它朝向神，它向着神，就等于守夜的，守夜的就是守晚班的，值班啊，比如说在城里面就是值班的，为防止有晚上有一些敌人来攻击啊，他要守夜，他要在守望塔里面看着这个城，不让敌人来攻击，守夜的等候天亮，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以前呢是做电信的啊，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值晚班的，晚上六点钟到第二天的九点钟，所以晚上我只有一个人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在晚上的时候会出现很多事情的，比如说他系统会当掉啊，或者那个电路会断啊。但是晚上就有一个人，而且我是刚刚进公司的，所以有所有问题的时候我要自己处理，或者要打电话给同事，或者打电话给老板。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晚上出事情是很麻烦的，因为大家在睡觉嘛。如果你叫醒他而发现是很小的问题的时候，会被人骂的。所以我每个晚上值晚班的时候，就当时还没信主啊，我就祈求快点早晨来到，快点来到。因为当我早晨来到的时候，下一班的同事来接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放下自己的重担，完全的交给他。其实守夜的人等候天亮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在晚上值班的时候，他要很警醒的看周围有没有敌人，有没有什么动静，他要通知城里面的人，要防备敌人的来袭。但是 他整个晚上就不能睡觉，很警醒的。所以最盼望是什么呢？他最盼望就是天快点亮，快点到早晨，他就可以休息。所以诗人用这种守夜的等候天亮这个图画来形容他等候主的那个心情的迫切，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更迫切。守夜的人向着早晨的迫切来形容诗人等候，诗人向着主这种迫切感。而且我自己也想到一个点，就是守夜的人等候天亮，他会不会等不到呢？不会等不到的。因为就算你等的晚上那么长多长，第二天早晨还会来的，黎明还会来到的。所以诗人这种等候不会白费的，他很迫切，他快点，他想神快点回应他，想快点神快点来拯救他。第二节，我们或许感受到诗人那种对神的投诉，对诗人的那种诗人对神的那种求告，还有那种迫切。但是到第六节，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读经的时候也会读到，就是你读第六节的时候，你会慢慢慢起来。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主，确实代表了诗人的心情。他从急难里面，他在困难里面慢慢的转向等候，安静等候的转向对神的盼望。然后我们看第七第八节，以色列啊，你要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也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罪孽。你要仰望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原文里面就是一种命令型，他命令，他呼吁以色列们，以色列民要仰望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有慈爱。其实如果诗人他还在困难里面，他还在疑惑当中，他会呼吁，他会命令其他的人或者整个民族来仰望耶和华吗？我相信如果他呼吁，他命令人来仰望，当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很坚定的相信，他现在很相信仰望神的拯救肯定会来到，因为他有慈爱。慈爱这个字，我想大家了解一下，慈爱跟旧约很有关系。因为在旧约里面大概250次的慈爱出现，其实在诗篇中已经有多少？130次在诗篇里面出现。而且每次慈爱出现代表是与守约有关，守约。大家听过神是什么？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为什么神要慈爱啊？因为他跟以色列民有一个约的关系，他不会放弃以色列民的，他要爱他们到底的。所以慈爱代表什么？神不会放弃我们，神是守约施慈爱，因此他不会放弃我们，他更加不会放弃诗人。所以诗人相信，就算今天他感觉不到有出路，他还在困难里面，他相信神将会帮助他，将会。可能他现在感受不到，但是他很清楚，很相信神必定会帮助他，因为他带着这种盼望，我的心等候主。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两幅图画。PowerPoint 可以，对，大家看到这个守夜的时候，或许他看到一片的黑黑的，很多一片的星空，但是当他等到早晨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下一章，黎明的来到。他诗人就是盼望黎明这一刻尽快的来到。弟兄姐妹，你现在身处什么的状况里面？你现在困难里面吗？或者你曾经遇过困难吗？ 你曾经向神呼求吗？但是当你呼求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过神没有听你呢？你觉得神没有听你吗？甚至你曾经试过向神埋怨，怀疑神不拯救你吗？还是你现在在等待等候神，但是好像神一直没有回复你呢？诗篇130篇或许就是你的心情。世人当时应该还在困难里面，但是却坚定的仰望主。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世人为什么能够从呼求神转到对神的仰望呢？或者我们激动一点讲，他是不是精神分裂了？他一方面呼求神，投诉神，埋怨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仰望神，还是他把这种感受和谐了？我因为要有信心，我要仰望神，所以我不应该有这种对神的这种感受，感觉神不听我这种感受。其实不是的。诗篇130篇或许给我们一个答案。诗篇130篇除了是上行之诗，它更是一首哀歌。哀就是悲哀的哀。唱哀歌的人，他是向神唱的，而且他向神表达他心里面在困苦里面一种真实的情感，甚至是埋怨、质问、投诉、失望。唱哀歌的人毫无保留的把他心里面的苦情向神完全的表达。但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如果他是投诉神的话，为什么他向神去投诉神呢？所以他在表达这种困难的感觉感受里面，他有一种确信，他有一种信心，就是神必定会听他的苦情，必定明白他内心的这种困苦困难的感受。所以我们可以讲，唱哀歌的人他没有放弃神，相反他是很有盼望，很相信神必定会听他。诗人没有放弃神，诗人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以及他对神过去的经历过神的帮助，因此他很相信，他坚定的仰望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了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很记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这句话除了是十字架七言以外，也是诗篇22篇。诗篇22篇是一首哀歌，是一首哀歌。所以大家会想，很奇怪，难道耶稣基督真的觉得父神离弃他了吗？他对父神没有信心了吗？他放弃，他不相信父神了吗？当然不会，当然不会。相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对父神的呼求，就是当时他真实的感受。父神当然没有离弃耶稣基督，因为之后主耶稣就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那一刻是坚定的相信仰望父神。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会遇到困难，我们不是很平顺的过我们的人生，虽然困难还在，悲哀也会还在，但我们却相信神，倚靠神，信靠神。所以这里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我们会有一种很困苦的感受，因为我们还在困难里面，我们甚至会埋怨神，投诉神，或者我们很激烈的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听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相信神，我们仰望神，我们也相信神必定会拯救帮助我们。向神表达负面的情绪不代表我们不属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如果你是很属灵的，你应该很有信心的话，应该 在困难里面你应该都要喜乐啊，你应该 不应该投诉啊，不应该表达你负面的这种困苦的感受啊。不是的，神是允许我们困难里面却向他表达，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心中的苦情，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真的现在很苦啊。这样的表达不代表你不属灵啊，反而代表你对神的，你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你对神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的话，就跟刚才我讲一样嘛，你跟神的，如果 你跟神的祷告是恭恭敬敬的，你跟神的关系可能也是很淡薄。虽然今天我们的困难还没过去，但我们带着一份盼望，我们在仰望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只是等候，我们可以有行动的。再看第六节，守夜的人在等候天亮的时候，除了在坐着等，他有没有事情要做？他要警醒的去守着这座城，有没有敌人来？所以他是警醒的等候，万一真的有敌人来的时候，他要立即的马上的通知其他人有行动。第二，诗人虽然他在困难里面，但是最后第七节的时候，他呼吁别人啊，他鼓励别人要一同来仰望神。在过去三年啊，我读神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读神学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其实在我的经历来说，不是超级熟灵的 这种状况。有人说啊，读神学是不是过一个三年的退休的这种退休会一样啊？其实不是的，三年里面我曾经经历过一种属灵的低潮啊，一种加上有读书啊，一课可能要读什么多少个小时啊，几十个小时的这个书啊，然后功课的压力啊，考试啊，还有自己在家庭的这种关系的张力里面度过。所以同时我还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啊，实习，所以我是在这种不好的状况或者压力里面去侍奉的。如果你说我要等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才能侍奉的话，其实这个状态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身上。就算现在我成为传道人，传道人以后，我应该上班了两个星期以后就觉得头晕，到现在也头有点晕的， 有时候走路也会有点晕晕的，无缘无故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如果我真的要等到我身体的状况各样外在的环境都很好的时候才侍奉主的话，其实我就到现在都不能侍奉主。所以鼓励大家，在仰望，在等待，在你困难的当中的时候，你还可以有行动的，你还可以一边可能困难还在，一边你继续的仰望主。就算我膝盖的问题2011年做完手术，感谢主现在都没有再做手术了，但是有时候我走得很快的时候呢，我也会一拐一拐的，有点痛的啊。所以大家看到我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一拐一拐，其实做完手术以后有时候我走得太快或者太多的时候也会有点痛。但是我相信就算我在这个不好的状态，就算 我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但是我却相信神会带领我走完我整个人生。弟兄姐妹，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你现在有困难吗？还是你觉得要等到我什么困难都没有了我才侍奉主了？或者在我身上，在我个人经历里面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状况。就算你在困难里面，两种站立，你不用因为你很苦就否定信仰，觉得神不理你，但你也不一定要因为认同你的信仰而否定我们困苦的感受。其实上行之师朝圣者，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有困难，但同一方面我们继续的仰望主走完我们的人生。 诗人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显示这个前一版好吗？好，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好吗？他要生一个儿子，他给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诗人最终的盼望是，他知道神最终会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恶。现在我们在新约，我们知道他们所盼望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讲了，耶稣就是要救以色列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那一位。我们的盼望最终就是耶稣基督身上。最后有一张图片，我想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我在网上下载的。其实它是日本的一个教会叫光之教堂。它四围都是黑黑的，很黑暗的，但是它中间有个十字架发光的，就是阳光在外面照进来的。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觉得世界都是黑暗的，就像诗人觉得一样，深处没有人拯救他，很大的困难，世界很黑暗的，很多的敌人，四围都是黑暗的，但是中间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他是真光，四围都是黑暗，主的真光还在，成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心仰望主。现在我邀请敬拜队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
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这耳，这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永赦面前，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我邀请大家一同的站立，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这耳，这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擦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祷告。我邀请弟兄姐妹在你的座位上面，你向神祷告，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或是你现在是不是在困难里面，在疑惑里面，在一个觉得很无助的情况，但神知道，神有赦免之恩，神是慈爱的，所以他不会放弃我们每一个人。我邀请大家，你可以向神祷告，甚至向神呼求。神啊，你已经听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就算我们这一刻好像真的感受不到神你听我，好像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的等，但主啊，我相信你必定会让我们看见，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必定你会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主啊，你已经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帮助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帮助他们能够看到你，帮助你每一位能够寻找到你，能够寻到你，能够等候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这份仰望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神不会离弃我们，不会丢弃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唱一次，
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是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就擦罪孽，谁能站住？能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
姐妹请坐。